翠儿答应了一声，进屋拿了两张小板凳出来，两人挨着坐下。阳光很好，把田地里的土腥味都晒了出来。沟渠里的零星的积水闪着亮斑，周遭暖洋洋的，不时有几只鸟儿扑棱棱地飞过。二嫂一直侧着头打量翠儿。
二娘，你看啥了？
二嫂的目光让翠儿心里直跳。翠儿忽然想到了和大傻在床架子上的情景，那情景让她感到新奇，更让她感到身子里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、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在涌动。大傻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卸不完的力。这情景又让他在二嫂的目光里脸通红。
大傻，哦，小刚好吗？
二嫂还是盯着翠儿的脸看。
什么好吗？
翠儿睁大了眼睛，似乎没有听明白二嫂的意思，脸却依旧红着。二嫂拍着翠儿的膝盖，扬起脖子哈哈笑了，凑到翠儿的耳朵根说道，
就是你和小刚在被窝子里的事儿啊。
翠儿在二嫂的胳膊上打了一下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小声娇嗔道，
二娘你真坏，咋问这些来？
二娘把你当成自家的闺女，做闺女的跟娘还有啥不好说的呀？
翠儿不吭声，脚尖拘促地捻动着一颗石子。二嫂哈哈笑着，还想接着说什么，忽然看到晒场前的土路那头走来一个人。仔细一瞧，是老赵家的大儿子赵桂林。这赵桂林打小就没个好样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初中没毕业就跑出去瞎混了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在江对面的一个厂子里坐上了保安。人虽没个正形，却长得有模有样，一张嘴吧唧吧唧很能掰糊，一回到村子就爱往人姑娘家溜达，有时还窜到人小寡妇家，为此没少挨白眼和斥骂，甚至被人在屁股后头撵。但他天生就是皮厚。
哎呀，二婶啊，你老晒太阳呢。
大老远的，赵桂林就咧咧上了。二嫂一看他那模样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头发长长的，跟个草鸡窝子似的。裤子包在腿上，像两根麻杆。含苞的裤裆那儿鼓鼓的，但大家乡里乡亲的也不好挂在脸上，就笑着回应几句，
是啦，小桂子，这是回家来过年了吧。
赵桂林嘴上说着是啊是啊，眼睛却一直盯着翠儿。等走近了看清楚了，两眼不觉有些发直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，
哟，这是哪家的美女啊，这么水灵都能掐出水来啊。
二嫂收起了笑，白了他一眼，
这是小刚家的媳妇儿，去快回你自个儿家去，这儿没你啥事儿。
二嫂别生气嘛，大傻这小子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，给他弄到这么个漂亮媳妇儿。
赵桂林开始胡咧咧起来，
滚一边去，再胡说八道撕了你这张驴嘴。
二嫂没好气的提高了嗓门，赵桂林也不恼，照样嬉皮笑脸着。等赵桂林走远，二嫂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骂了一句，
哼，这个不成器的驴熊样。
回头看翠儿时，却见翠儿 正看着赵桂林的背影发呆，眼神直勾勾的。二嫂皱着眉头拍了翠儿一下，
看啥呢，姑娘家的别这样盯着人家大小伙子看。
翠儿回过神来，有些慌乱的应了一声，低下头继续用脚尖拘促地捻动着刚才那一颗石子。
岩浆的堤岸很高，宽宽的如同大马路，
堤的两边都是直直的立着的灰白色的杨树，间或夹杂着几棵粗壮的槐树和歪斜的苦楝子，不时有连得长长的挂船在开阔的江面缓缓驶过，远远望去就像一条蠕动爬过的白脚。大傻直到走上了堤岸，才把翠儿的手拉到自己的手里。别说要和二伯、大娘、二娘他们商量事儿，要他带着翠儿出去转转。大傻小时候最爱牵着娘的手上大堤玩，娘是在堤坡上种了豆子、玉米啥的。翠儿的手热热的、软乎乎，掌心里还有几个薄薄的茧子。大傻隐约觉得像是拉着娘的手。翠儿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，大眼睛扑棱着，东瞅瞅西望望，一边走一边荡着大傻的手。刚被三哥带进村子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村子里的一切和他以前自己家里没啥两样，心里不觉有些失落。可眼前这开阔的江面，还有江对面一栋栋隐约可见的火柴盒一般的楼房，让他觉得一下敞亮了起来。就是大堤另一边的河岔也让他觉得新鲜。自己家的村头也有一条河岔，一到冬天就干了，露出黄黄的沙土和黑乎乎的淤泥，难看死了。如果不看三河村庄子里的房屋，乍一看这堤坡下的景致，宛若江南水乡。一条曲曲的河流望着堤坡，水面似冬日的田地般有些黑幽，村子里亦有不少打鱼的人，河岸边泊着几条打鱼船，或大或小，有的拴在树桩上，有的系在石布旁，也有被废弃的舱里已经积满发黄的水，浮着枯叶残草，更有船头已栽到水底，只露出一截破旧的船梢。
那条是二娘家的。
大傻指着不远处一条乌黑的船说道。那条船有着同样是乌黑的矮矮的舱棚，船头上有一个像晾衣服的不大的木头架子，早先是给水老鸭蹲的，后来不用水老鸭了，就用来挂渔网、渔段、渔篓子啥的。那船看上去有日子没有动过了，舱棚上有几个窟窿很大。翠儿觉得很好玩，她在自己家里还没有玩过打鱼的船呢。她拉了拉大傻的手，示意想到那船上去玩。大傻咧开嘴呵呵笑着点了点头，拉着翠儿小心地走下坡，又跑过一座用光溜溜石板铺的小桥。他先很轻巧地跳上船，拉着缆绳将船头贴紧岸边，然后伸出手去搀翠儿。翠儿攥着大傻的手，紧张的小脸有些红红的，抬了几次腿终于跳上了船。船颠晃起来，翠儿抱着大傻惊叫着，大傻叉开腿使劲儿蹬住船，只一会儿就平稳了下来。 被大傻的臂弯用力地护着，那种让心尖疏忽荡起来的说不出的感觉又强烈地袭来。纯天晃时发出的吱嘎声让他觉得就像床架子的声音。